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简报已经打开了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总共就是有三个。那除了由我开始第一部分会讲 Office Mix，那接下来，然后还会请我们的 Henry 谢跟大家介绍 Forms，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位 Henry 陈会跟大家介绍 Teams，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协作平台。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开始了哈。那欢迎各位同学们去提醒，如果还有些同学还没有上线的，那就赶快进来。好，那 Office Mix，我相信大家都对我们的 PowerPoint 非常熟悉。那 Office Mix 就是原本的 PowerPoint 的简报，再加上可以录制的功能，就是我们的 Office Mix。那要记得，它一定要 PowerPoint 2013年以上的版本，那它就可以额外再下载一个增益集，变成 Office Mix。那它最厉害的地方，除了是我们可以再把我们的简报，把它能够录制，或者是加上荧幕录制以外，它还可以再加上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可以加上我们的笔记，一边解说一边画重点，而且它还可以对于老师来说，可以把一些要问同学的问题，把它放在里面。那它后台也会帮我们分析一些数据，可以确实的掌握学生学习的状况，可以立即看到它图表的呈现。好，那 Office Mix 到底是什么呢？再提醒大家一次，一定要 PowerPoint 2013年以上的版本，因为有很多同学或者是老师遇到，下载都失败，然后没有办法正确安装，都是因为要注意一下 PowerPoint 的版本，一定要2013年以上。那它除了可以帮我们录制简报，甚至荧幕录制以外，搭配笔记，然后呢，影音都可以同时的记录起来。那再还可以加上配合我们的测验问答这样。那 Office Mix 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录制、上传，然后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有 Office 365的账号，所以很快就可以把我们所有录制的简报都存在那个账号里面，那我们就直接上传，让用一个网址就可以跟别人分享，那也可以看到它的后台分析。那这个 Office Mix 它的操作界面大概是长这样子的，只要您成功下载了 Office Mix，那就会看到最左边有一个 Slide Recording，那它是单页录制的，所以很多老师也表示说，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我们常讲到翻转教学，让小学生自己，四五个人一组来完成自己的报告，一页一页慢慢的录，那也会增加他们的信心，不会说一整份简报从头到尾，如果说没有录好的话，那就要从头再来一次。所以每一张单独的录，而且是非常的简单。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进入 Mix 的页面。它就是只要我们按 slide recording，它就进入这个黑色页面。那你就可以调整说，哎，我的镜头是要前镜头或者是后镜头。那在右边的地方有很多笔记可以点选。好，大家可以看到，那当我录的时候，我可以看这个 preview，就可以看一下我刚才录的情况。那在这个右边的框框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录制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好，那这边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下我们的那个camera 这样。好，那另外一个是 screen recording，这个是一个荧幕录制。那荧幕录制，只要您的笔电如果有镜头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录我们的讲课内容或者是教学的内容这样子。好，那也可以直接截取荧幕，然后插入影音，然后来让您的简报内容更加的丰富。所以它的操作界面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哈。那另外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Office Mix 的官方网站。那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可以让大家来利用。那只要打 Office Mix，基本上您就可以找到这个官网。那请您注意一下，最上面呢，它有几个部分可以让大家来做选择。在最上面我已经用红色的地方框起来，除了有 Audiences、Partners、Gallery 跟 Blog。好，那第一个这个，对于老师们来说呢，最主要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educators。老师只要点选进去，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教学内容可以让老师来参考。好，那下面还有 consumers，那针对一般消费者或者是说比较商业用的就可以点选 business 这样。那老师的话，请点选 educators。好，那这边这是其中一个页面，就是说刚才讲到说老师如果点选进来，那它里面其中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三个有 Episode 1、Episode 2，就第一集跟第二集。那这是我们官方网站， 所提供的，这边有两个 sway 可以让老师来看说，我们在一般真实的教学现场当中，老师跟学生怎么利用 Office Mix 来实际运用在教学上，而且教学效果还非常的显著。那这边有两个那个 sway， 老师可以点进去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Episode 1跟 Episode 2， 就是在官方网站刚才提到针对老师的这个页面，好，登进去看。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个 gallery， 这 gallery 点进去，它有非常多的影片，那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主题。好，那我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开一下这个页面给大家看。好，大家现在看到我现在把画面把它切到我们 Office Mix 的官方网站。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点选那个老师 educators 这边进来，那他这边有很多内容。他除了介绍说 Office Mix 是什么，那怎么利用，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好，这个 Introducing Superheroes in Classroom 这边，好，这边就是第一集、第二集。那点下去就是Sway， 那内容很丰富，老师们可以去看。那这边下面有一些老师他们提到说，我们利用 Office Mix 可以翻转教室，然后甚至呢，利用最擅长的工具，让你录制最精彩的课程，那可以让学生更加投入课程。而且教学成效是可以直接去可以了解到掌握到这样的数据。那另外要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 gallery， 在第三个这个 gallery 这边有各种精选的影片在这边。那这边有一个蓝色这个，那这是 Bill Gates 他的演讲，大家可以进去看。好，那除了他这边呢，他有 office 的一些相关的教学影片。好，那还有就很多专家学者的教学在这边，那他还甚至还有分很多类别，比如说语言艺术类的数学在这边，然后一些专业发展甚至是自然科学的部分科技，那各位老师们都可以在这边做参考。好，可以自行去点选您要的内容。好，那最后我们回来看一下说，如果是以数学老师的话，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边录制自己的教学内容，比如说教到学生有关于时间的概念，我们可以一边的讲解这时钟，也可以一边的画记，然后让学生看说，哦，3:40，然后每五分钟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学生如果听得不清楚，还可以回去回放。所以针对个人化学习，不管学生的程度非常的优秀，或者是说需要多一点时间来协助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例子是在国语课，我们有一个新安国小的罗成泰罗老师他所录制。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请这四个同学来介绍成语，那这四个同学他们一边讲他们的成语的内容，那就可以看到四个同学的画面在这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后台分析的数据。那我们 Office Mix 会针对每一位同学上来看这个老师的简报，针对每一个页面、每一个简报、每一位同学花了多少分钟，然后答对题目与否都会呈现在这边。然后除了有长条图，然后还会有圆饼图在这边。那老师们也可以设计说，把 Office Mix 的题目设计在您的简报中间，那学生如果没有答对的话是不能再往下看的。那这些都可以由老师们自行去做设计。那我在这边很快的介绍一下说，我们刚才讲完了 Office Mix， 那要请大家就是完成几个我们微软教育家社群上面的一个勋章。那今天要完成的是 Mix 的勋章，那我很快来讲一下。那这个页面就是请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在随便一个浏览器打 Microsoft Educator Community 微软教育家社群。那当您登录账号就进来到这个页面。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课程呢，在这个地方请大家看一下左边有一个 Courses 课程，这边课程之后点选进来。好，课程。好，那在下面呢，请大家就把那个卷轴往下拉，你会发现 Office 365这边有一个 Introduction to Office Mix。好，这是今天我们要完成那个勋章的这一门课程在这边。好， Introduction to Office Mix。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这个。那今天的题目不多，好，今天的题目大概只有五题，那我们就看一下。好，那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说这个 Introduction to Office Mix 它是一门线上课程，45分钟，但是 因为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带各位同学看说，它的题目是长什么样子。好，我们总共五题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好，什么样的页面可以放进 The Mix 里面？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陷阱。那很多人可能看到第一个任何网页就选了，其实应该是正确，还是说安全的网页 ？HTTPS 开始的开头的这个。好，所以点选之后就答对，那就下一题。好，那第二题我们来看一下。当你想要公开你的 mix 的时候，那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在你的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mix 怎么处理？那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你的 mix， 除了可以看到你的 mix， 然后还有别人公开的 mix， 甚至你可以管理，那你也可以分享，甚至你也可以看到你 mix 上面所有的分析数据。所以大家看到这边写 C select all that apply， 基本上看到这个就是很有可能是以上皆是的答案，所以通通点选，然后就答对就下一题。好，那接下来，那对于 Office Mix 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些功能呢？好，这边又有 select all that apply， 第一个增加测验，那第二个我们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我们摄影机，我们镜头可以录下我们的影音资讯，那甚至在课程当中也可以增加数位笔记嘛，那也可以在线上就直接分享我们的课程，所以这些都是 Office Mix，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功能。 OK， 这第三题，那答对就下一题咯。好，那当我们想要录制我们的荧幕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我们要荧幕录制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加我们的音讯？好，那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使用麦克风，好，那它会比较清楚。好，那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齁，那就是使用麦克风就可以直接录了。好，下一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加小考测验在我们的 mix 当中，怎么在我们的简报里面增加我们的这个小测验？好，那第一个他谈到说，哦，下载啊，安装啊，这些都不需要，然后或者是说输入问题啊，然后增加表格都不需要。那答案是第三个，你就点选有一个按钮，就是小考影音，然后还有增加 apps 这个按钮，这个按下去，我们就可以直接测验了，增加测验。好，那第四个就是插入一个网页，这不需要。好，那答案就是这个。好，那完成这五题之后，他就是说，那恭喜你，你已经完成 Office Mix 了，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数位勋章，那这个勋章就会记录在各位的那个账号里面，那大家都可以去查询这样子。好，那我的部分就先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会请我们的 Henry 谢来跟大家介绍说Forms这个我们微软表单有哪些功能，那它还发布了最新的功能，请大家来跟各位分享。请大家稍等我们一下哦。
各位老师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 Forms 是 Microsoft 的一个表单建立工具，它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建立表单。它能够帮大家快速建立表单，并且透过网址的方式或 QR code 的方式将表单传送给其他人。那它也能够从后台及时看到我们的表单的，就是回馈的结果。接下来我就开始介绍。我们 Forms 呢，它进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 Forms 的入口网站， 那这个我们有贴在我们 OneNote 的课程上面。那我们可以从就在网址输入 forms.office.com 直接进入我们的入口网站，就可以进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页面。那或是从我们的 Office365 账号也可以找到 Forms 的标签，那点进去也会进到 Forms 的开始页面。那在 Forms 的页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以前制作过的问卷，那或是我们可以直接新增一个表单或是测验。那我们这边先以表单来做介绍。在我们的表单里面呢，可以分成问题跟回应两个区块。那问题就是我们表单所需要设计的问题跟选项。那回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填写这一份 forms 我所填写的内容，或是填写的一些回馈。那首先我们表单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个主题嘛，那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填入我们这份表单的主题，那我们表单的一个描述。那这边有一点很特别，就是这份表单呢，我们可以在它的题目，就现在它的标题，那包括是每一题的题目上面加入我们的图片，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这边，我们题目这边点进去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图片插入图片的选项，那我们可以直接从网络上或从我们电脑上插入图片，就是来符合我们这份问卷表单的一个主题的图片。那设定好我们的标题之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可以新增我们的问题。那我们问题的选项有很多种，就包括我们基本的选择题选项，那文字的填充题或是问答题，那另外还有评分或是要我们或是日期方面的问答。那这边以我们的选择题为例子，我们选择题里面呢，它除了有一般的问题选项，那可以新增选项以外，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需求来做单选复选的切换，或是说设定这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就是需要答。那再来，在我们的文字题的部分呢，我们除了可以设定它是要是填充题的形式，或是我们下面旁边的开放性问答点下去可以选择它是不是要切换成问答题的形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左边这边看到有一个限制，那它限制呢是可以限制作答者的答案只能是数字或是特定范围的数字，就这边也看到有很多大于等于小于这些的选项。那如果我整份问卷完成之后呢，我也可以在我的右上角这边找到一个主题，那主题里面呢有不同的颜色甚至不同的就是风格的图样，可以来让我的整份问卷变得更丰富更精彩。那我整个问卷包括我的题目我的风格全部都设定好之后呢，我就可以利用共用把我这份文卷分享给其他人，那就可以点击右上方这个共用，那这边有一个取得连结的，就是取得连结的所有人都可以回应，这边这个选项要记得勾选，因为它另外一个选项是就是组织内的人才能够回应，对，那就变成说你可能要有相同网域的账号你才能够回应才能够填写这份问卷，对，那这就看是就是各位老师跟同学的需求来做设定。那设定好之后，我们只要把下面这串网址复制给别人，那别人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这份问卷了。那除了把网址给别人填写问卷以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把 QR code 的方式或是把网址用寄信的方式让别人填写这份问卷，甚至是把我们整个 form 的连结内嵌在我们前面教过的 OneNote 或是我们前面教过的 Sway 上面，让别人在观看 OneNote 或 Sway 的同时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填写我们这份表单。那这边还有很特别一点，就是 我们这份表单我们可以不只是一个人制作，或是说不只是一个人可以观看到他的回应，我们可以利用共同作业的方式把这份表单分享给其他人，让其他使用，就是让其他拥有者也可以同时设计这份表单，然后同时观看里面的回应。那这个就是我们表单完成之后，就是我们作答者会看到的样子。那这边，那他们作答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回应页面这边看到，我们这份问卷总共有多少人回应，在我们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回应，然后底下会有每一题作答的状况，那包括我们作答的选项，那作答的时间，还有我们点进详细资料还可以看到每个人作答的细节。对，那这边如果我们按检视结果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针对每一个作答者所做他作答的内容，还有他作答的时间所做的分析。那或是我们如果想要把资料保存在我们的，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也可以保存下来，也可以观看使用的话，那就可以点选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在 Excel 中开启，那它就会自动把这份问卷回应的资料用 Excel 档的方式存在我们的电脑里面。那开起来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看到问卷开始的时间、完成的时间。那这边因为我刚刚是设定不需要账号就可以填写，所以这边都是匿名，电子邮件这边都是匿名。然后每一题作答的选项这样子。那讲解完表单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测验。那测验是我们微软在最近才新推出的功能，那它大部分的那功能都跟表单相同，但是它有特别强化了一些功能，使我们在制作表单的时候能够更易于使用在我们的就是可能考卷上、真的测验上。那它强化了哪些功能呢？首先在我们选项的部分，我们刚刚的选项就是可能都只是单选、复选、拿必答或者不答的选项，那我们这边可以把选项设定成有正确答案。那除了正确答案以外，我们还可以设定说让他填写完表单之后马上就得到回馈，也就是点选我们中间这个对话框的符号，那他底下就会出现一行给你填入说你要给他什么回馈，就如果他有选择这个选项，那他在作答，就他在送出表单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我们打的这行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每一题也可以给他相应的点数或者分数，让他知道说就是填完整份问卷知道自己的分数，或是说在老师批改完之后知道我做这份问卷所得到的分数。这边就可以看到，这就是作答的人他在送出问卷之后所收接收到的回馈，就会显示在这里。那同时在我们跟刚刚表单一样，在我们检阅结果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表单填写的内容，那旁边就会有就是评分，自动评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有设定分数嘛，所以它这边就已经有自动评分了。但是如果在我们的问卷中呢有文字，就是有需要他回答文字的题目，就是他没办法自动评分的话，那他这边就会有一个需要检阅的选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给他，就是我们看完他的作答之后给他相应的分数，然后等于是批阅考卷的感觉。对，那同时也可以给他一些回馈，例如说我觉得他这个回答很完整，我就在下面给他一些回馈。那这边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呢，我们这个批阅的分数还有我们给的回馈这个功能呢，因为是我需要知道是谁填问卷，所以我才能给他指定的回馈，所以需要账号登入才能填写问卷，我们才有这个功能。就是我们没办法像刚刚那样，就是 取得连接的任何人都能够回到上面，在我们表单的设定这边，在我们表单的共用这里，我们必须把取得连接的所有人都可以回应这个选项，把它改成就是只有组织内的人能够回应，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针对指定的账号给出指定的回复。那我们整个测验大概就是这样。那关于 form，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再在旁边做询问。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Henry 陈。
好，大家好，我是 Henry， 然后我是Office Team 的。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Microsoft Teams， 那就是它上面写说是 Office 365以聊天方式为主的工作区。那这个 Microsoft Teams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协同合作的软体，它是在去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才从美国的微软那边然后 launch 出来。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做沟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使用的沟通平台不妨就是 LINE 或者是 Facebook。 可是大家应该都有发现说，像是 LINE 或是 Facebook 它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它其实很不好，就是它其实很难做使用。举例来说，今天我们的学校的处事，如果我们传了一份档案在 LINE 里面好了，那如果你两三个礼拜后你再去找，你还找得到吗？其实你找不到，因为对话这么多，然后它可能档案也会消失。那如果在我们学生上面应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系学会，我们可能很常会使用 LINE来作为一个沟通的软体。那如果你是在即时的沟通还 OK， 可是同样的，刚刚如果说我们要做档案的这种存取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这么方便。那像是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有人用 LINE 然后发布那个工作，然后就被判罚是就是要增加加班费。所以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说要把就是这种的沟通软体，就是工作跟我们的平常生活要把它分开。那我们就会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Microsoft Teams。 那在介绍这个之前呢，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是关于 Microsoft Teams 总部那边出来的。好，那这个是就是我把链接丢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上去看。那它是就是在关于 Microsoft Teams 上面的使用的一些情境给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一下在 Microsoft Teams 的实际的操作上面。我关掉了。好，那就是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 Microsoft Teams 就是实际操作的层面到底是怎么样。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打开 Microsoft Teams 呢，你有两种就是使用方法。第一种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搜寻引擎上打 Microsoft Teams， 然后接着就使用你的微软的账号直接登录进去，就会到我现在这个画面。那在我这个画面之后呢，在右上角你会看到它有一个下载的这个 icon， 所以如果我们下载下来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你桌面版的。所以说 Microsoft Teams 呢，它其实有两种方法可以登录。第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在网页版本，然后你就用账号密码登录。那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在桌机版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那这个的使用，里面的使用的功能情境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边。如果说大家有在使用 LINE 的话，应该会觉得很熟悉。譬如说在左手边它有所谓的聊天、小组、会议或是档案。那在聊天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在 LINE 里面的私讯。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跟你组织的成员去做聊天。那在这边有个用 Teams 有个好处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学校里面都是一起用 Teams 的话，你的所有的联络人都会在里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你的 email 后面的 domain， 也就是小老鼠后面那一串是相同的，所以在 Microsoft Teams 的 Office 365里面呢，它会帮你自动把所有的联络人都汇在里面进来，所以你不用说一个一个去问，哎，你的那个 email 是什么，然后把它加进来，是可以不用的。你的所有的联络人都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做协同合作的功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是小组这边。好，那在小组这边呢，其实就很像是在 LINE 里面的群组，但是它又跟 LINE 里面的群组有一点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有增加了两个群组，前面有颜色的这个是群组，所以我现在有两个群组，第一个是续学会，第二个是经济系。那可以看到，我们系学会啊，假设我们今天系学会在营运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还有分很多组嘛。譬如说我们可能有人是搞活动组的，或者是器材组的，或者是他是做企划的。那常常我们的情境就是，如果你以前在使用 LINE 的话，你就要开很多很多个群组，然后你会找不到你的哪一个群组是什么。而且如果你要在同步给系学会所有人的时候，你很麻烦，因为你要再去大群跟大家说。可是在 Microsoft Teams 里面呢，它的群组里面还可以再分权限，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在这边然后新增我们的频道。所以你就可以假设我今天是活动组的人，我就在活动组里面讨论我的事情。那如果是器材组的，我就在器材组里面讨论我的事情。所以如果对于一个是组长而言的话，他可以很清楚的去抓到就是每一个 team 他在 work 的东西是什么。那要怎么增加呢？其实直接在左下角这边有一个新生团队，我们就点进去，那我们就直接按建立团队。好，那我现在先假设打一个，随便打一个团队。好，所以当我建立一个小组之后啊，等下跑一下。好，他会问你要不要新增成员，那我先略过。好，你会发现我这边就新增了一个新的群组。但如果我要怎么增加频道呢？其实你就直接点一下这个设定这边，然后按新增频道。好，然后新增频道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的群组里面它可以帮你做权限，所以你就可以做不同的频道，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做沟通。那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在里面的沟通它有什么样的好处。有几个很大的功能，譬如说在我们的聊天里面它有所谓的贴图。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就是贴图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其实像是 Facebook 都还有 GIF 啊，然后 LINE 有贴图了。但是在我们Microsoft Teams 里面的贴图呢，它可以做到客制化的部分。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打开这个画面，它的左手边有很多的贴图的栏位跟分别。那你可以看到有几个贴图，它的右下角是有显示一支笔的，所以这种笔的贴图呢，就是可以做客制化的。所以我现在随便点一个，那假设我今天选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喜欢的贴图，所以我可以在里面直接打字，它就可以做客制化的贴图，然后我就按传送，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在里面选自己喜欢的贴图，然后直接送出去。那在Microsoft Teams 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它可以把我们的档案做归类。这也就是我刚刚所说，如果以前是习惯用在于 LINE 或是 Facebook 上面聊天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档案永远都找不到，很麻烦。可是在Microsoft Teams 你会发现哦，在上面的交谈旁边就会有个档案的归类，所以它可以帮我们把在这个群组里面所有的档案都归类在这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找档案的话，我们就直接找这个档案，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了。那我现在示范一次，假设我今天随便传一份档案好了， 好，如果我们的活动组今天可能开一个会，然后我们有个会议记录，我们就把它传上去。好，这样就传出去了。那你就会发现你在档案这边呢，你就会它就会自动出现会议记录跟活动器材单。那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会在档案上面其实还有很多个选项。那这边有个加的，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所以它其实在 Microsoft Teams 里面呢，它可以定选所有有关于 Office 365的产品。举例来说，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Word、PowerPoint、Excel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把它定选在上面。那像是我前阵子在看的时候，它其实只有几个，可是它现在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很多个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登录进去 Microsoft Teams， 然后去玩玩看，就是它会一直 update 新的软体进去。好，那举例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活动器材单，因为我们是活动组嘛，所以我们可能很常时会用到这个表单。那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去下载，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档案定选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打开之后，它就可以在里面直接阅读。那如果你今天需要的话，你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定很多我们需要的档案。那这个要怎么定呢？举例来说，我今天按增加一个 Word 档好了。好，那就刚刚我说的会议记录嘛，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会议记录，我们就把它按储存进去。好，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所谓的会议记录就可以直接定选上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成员，我今天进来活动组，我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这些这些档案。那我今天是示范的是以 Word 为主，但是其实不包括是 Word， 如果你是 Excel 啊，或者是PowerPoint 都是可以的。其实如果还有很多的是像是 Planner 或是 SharePoint， 这些是 Office 365里面几个也很好用的软体，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那还有个软体叫做 Power BI， 这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那我今天示范给大家看 Power BI 到底长什么样子。Power BI 点进去之后啊，它的呈现的样子会是像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个样子。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图表。那如果你单看这个图表，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图表。可是如果你去点它的话，例如说我随便点一个数据，你会发现它的所有的数据都是联动的。所以说其实在做这个图表的时候非常非常简单。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今天一个班级好了，可能有30位成员，那我们也随便点一位人的名字，他可能就联动到他的譬如说身高体重或者等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把它很简单的做成图表化来看。那大家不要觉得这很难，因为这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它其实你只要在我们的 Excel 里面把我们的 raw data key 好，然后呢就直接联动到 Power BI， 然后直接做一些这样子的设计，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那这个在实际应用上可以用在哪呢？对于老师而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评鉴，就是教学评鉴。像是譬如说，像这个是一个我们的 hire 的比例，就是员工教职员比例。那在评鉴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会需要这样子的资料。可是在以往啊，我们要交出这样的资料的话，大部分都只能用所谓的表格。那如果想要把它做成图表，一定就是譬如说圆饼图或者是长条图，可是它没有办法联动，所以会变成说你会很多很多的图表。那对于一个就是观察者来说，它其实很难找到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可是如果在 Power BI 里面，它每一个数据都是联动的，所以它就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它要的资料。那像是在如果是学生的话，系学会也是很常会需要做到所谓的那个社团的评鉴，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资料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 raw data 做成 Power BI， 会非常非常方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会议这边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在这个会议呢，你会发现它可以在左下角直接排成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行政组织啊，我们很常需要开会，例如说我今天它可以选你的开会频道，今天我需要跟系学会里面的器材组开会，那它的会议可能是一个例会好了，那我就直接按排成会议。那当我们发布这个排程会议的时候呢，它跟我们 Office 365里面的 Outlook， 也就是收发信件的软体是联动的，所以你在你 Outlook 里面的形式里，它就会直接 book 下午1点半到2点半是 要开会的，然后是例会，那是什么时候开会？是跟谁开会？是跟系学会里面的器材组开会，在 Outlook 里面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那你也可以直接从 Outlook 那边点开来。所以如果我今天按加入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做视讯会议。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图，就会像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一起开会的话，它呈现的画面就会像是这个样子。那它的这个图啊，都是去侦测我们讲话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哪一位发言的话，它就会直接侦测你的账号，然后你的图片就会直接在上面。所以在 Microsoft Teams 呢，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里面做线上会议的。好，所以大家在看到这边呢，最后一个就是在档案的部分，会发现其实它这个档案呢，也是连接我们的 OneDrive。如果各位有使用云端的习惯的话，就会发现它其实是联动的。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就是 Microsoft Teams 它其实是整合我们 Office 365几乎所有的软体，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最基本使用的 Word、PowerPoint、Excel。那如果是更进阶的使用者，可能你会用到 Planner、SharePoint、Power BI， 甚至是 OneDrive，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创新式的沟通软体跟平台，所以它就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跟私人生活可以分得很开。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问。
好，那我们谢谢就是刚才两位 Henry 的介绍。那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要麻烦大家帮我们填写问卷。那请大家扫这一个QR code， 请大家稍等哈，待会就会出来。有一位东华大学的廖同学在问说，视讯会议有限制人数吗？请问同学问的是 Skype 还是 Teams？
如果是在 Skype 的视讯会议的话，有两个，是一个是如果你是使用免费版本的话，它的上限人数是30人。那如果你是付费版本或是企业版本的话，最高上限是250个人。教育版也是250个人。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在旁边留言的地方，然后我们会一一回复大家。那现在剩一点点时间，麻烦大家也是按照惯例，然后帮我们扫 QR code 填一下问卷，谢谢。好，那我们马上把那个网址丢给大家。 好，没有办法扫 QR code 的同学，再麻烦点选那个连结进去填问卷。有同学提到说无法登入 Teams 的问题。
如果说就是会出现画面上的这些字的话，是要从管理员那边要把你的 Teams 的权限打开。
好，那请问各位同学都完成问卷了吗？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也在旁边留言，或者是说直接把您的意见或者是问题把它输入在我们的问卷里面这样子。那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特别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线上课程就到这边。那非常感谢大家上线收听，那我们下礼拜的课程会在下礼拜四，那也欢迎大家再度上线来收听，谢谢。